王金玲抓住铁拐李，剑压脖项，就要杀他，把铁拐李可吓坏了。
姑娘，饶命啊！姑娘，我犯了什么法呢？别吵吵，
要死要活，你得听我的。要活，把爱虎给我放出来；要死，我现在就宰了你。哎呀，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的变化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大寨主的女儿要放爱虎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但是又一想，管他呢，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，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。
哎，小姐，只要您饶了我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快，不成声张。
哎，这铁拐李镇定镇定，把衣服拽拽，转身往回走。王金玲在后头跟着他，恐怕这小子有变化。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，因为这个铁拐李啊，专门负责看押爱虎，钥匙就在他身上。他来到这儿，谁能拦他呢？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。
谢了话了，
把钥匙拿出来，把象鼻子大锁打开，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，嘎吱吱，咣当当当当，开开之后，他回头看看王金玲姑娘，用手一推，把她也推进石牢，恐怕他在里边按下绊子。王金玲小声跟他商议：“铁拐李，你帮了我的大忙，但是帮忙得帮到底，你先受点委屈。”
姑娘，我
抄什么贼人，趴下！
哎！
铁拐李乖乖的趴下了。王金玲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飞抓百炼锁掏出来。这个百炼锁啊，上头有一丈多长的绒绳，抹肩头拢二背，把铁拐李给捆上去，怕他吵吵，把他的底衣衬里给撕下来，然后卷吧卷吧，把他嘴给堵上去。安下铁拐李不说，单说王金林闪目往里边一看，可不是，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，五花大绑，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，要没人解救，飞你都飞不了啊！金玲仗着胆子到了近前，把身子哈下看了看，喂，你是爱武吗？爱武也早就听见动静了，他有点吃惊，认为是提审，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，谁救我？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。容等王金玲一问，爱虎点点头啊，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？别吵吵，我来救你。说完了，金玲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，然后把宝剑一挥，绳子全断了。这阵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，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。爱五爷呀，手脚全都麻木了。你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，这个苦可受了不少啊！拳打脚踢且不说，就这头往铁环子上一吊，俩胳膊这一勒，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。 二五爷仗着年轻，身子骨又结实，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，胳膊腿这才有知觉。王金玲一下腰，把铁拐李先生那把刀给抽出来了，递于爱虎。五爷，你先将就着使这把刀，快跟我走。爱虎一看这是自己人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了外边再说吧。五爷也没多问，提刀在后头跟着，出了三号石牢。仗着天黑，有夜幕的掩护，不然能走得了吗？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，小侠龙天彪、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。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，真乐坏了，往前紧走两步，拉住爱虎的大手：“
五叔，是我啊，天彪，你怎么来？
我就为你来的。”
五叔，快走！
哎呀，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崩铁了。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，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？可真没想到，真好像神话一般，被人给打救了。这老少四个人陌生就走，往哪去？奔后山。王金玲是在山上长大的，这座八宝叠云峰，青松狼牙涧，通着哪儿哪有道，还能瞒得了他吗？他一想，前山得过巡捕寨，得走三座寨门，那是过不去的，唯有走后山，虽然也有人守着，如果不行的话，用武力也可以突围。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，他们走后山，顺着盘山道飞快的往下跑，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，山口叫石嘴子。您听这名多别扭，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，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，要想过必须在这过，两面是悬崖峭壁啊，爬你也爬不上去，这设有重兵驻守。王金玲所知，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，而且驻扎在四方，不是集中到山门这，守门的呢经常是五六十人，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，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？说好的怎么都行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。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。他们刚到石嘴子，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：“
站住！哪来的？站住！”
巡逻的搂兵出来了，大猪杆子上挑着气死风灯，这种灯个头特别大，蜡也特别粗，故此绰号叫气死风，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，因此照的也非常亮啊。风灯往上一挑，喽了兵打凉棚看看，谁啊？王金玲就过来了。啊，弟兄们，是我，你，哎呦，小姐，深更半夜，您这是上哪去？啊，弟兄们，辛苦了，奉我父之命，要办点事情，劳驾把道路闪开，把门给我开放。不过小姐，这我们说了不算。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，谁呀？文华，文寨主。楼兵说着给送信去了。靠着石嘴子不远搭了三间石头房，这是值班室，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。这石头房也挺阔气， 有床、八仙桌、太师椅子、吃喝都有。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。提起文华这个人不陌生，在前套书咱就说过，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，原属中雄管辖之下。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原来这人呢，他看法不一样，飞沙大帅太保中雄倒戈投降，保了大宋，背弃襄阳王赵觉。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，认为中雄这么做不对，你这叫吃里扒外，结果跟中雄分道扬镳。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，萧刀将毛宝、铁刀大都督贺斌，就投靠叠云峰青松狼牙剑。王典对的真不错，一句话加封的巡捕寨大寨主，手下管着3000多人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也可以说大权在握呀。他为了报答王典，也是兢兢业业，自从任职以来，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。白天他就开始巡查，晚上还要坐班。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，山上风声吃紧，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，离山上又不远，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，非打大仗不可。故此雅都鬼文华呢，一不解带，更加强防备了。今天这事儿也巧，偏赶他的班儿在后山石嘴子守着。罗乐斌开门这一进去，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。文华就坐起来，什么事儿？报寨主，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。
哦，
王金玲
啊，对，
什么事儿？那咱哪敢问呢？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，离得远，我们也没看清，请寨主爷的示下。文华也纳闷了，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，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，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，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，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，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，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？这我得问清楚。文华带着萧刀将毛宝、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，来到后寨门这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他一眼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，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，心说这不小意思吗？是他。哎呀，他压得八卦实牢了，大寨主交代的明白，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。他怎么跟姑娘凑在一块儿了？再看还有个出家的道姑，他也认出来了，这不是洪门女剑客吗？哎，那个人是谁？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。但是文华这人老谋深算，颇有经验呐，心里头乱，脸上没露出来，冲着王金玲一抱拳：“姑娘，您还没歇着呢啊？这不是文大叔吗？”“
哎，是我。”“
大叔，奉我父亲之命，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，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。”“
哎，好。”“
呵呵呵。”“姑娘，敢问一声，
什么事儿？”“
这你就不必细问了，将来你就会清楚。不过金玲啊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这叫上知下派，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，
你爹爹有话，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，没有山上的号牌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！我怎么能不执行呢？假如我把你放出去，你爹爹要怪下来，我如何承担得起呀？姑娘，咱们公事公办，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寨办事儿，什么事儿我不问，号牌有没有？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？要有，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。这个王金玲一想，哪有啊，说这事儿是背着我爹，看来这事儿坏了，怎么那么倒霉，文华在这儿。可是到现在，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，文德说，号牌也有，手谕也有，因为我走的荒树落到家里没带来，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，等以后给补吧，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。
好好好，现在我就开门，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，我要请教小姐，你身后那个人是爱虎不？
嗯，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，
据我所知押在八卦石牢，
谁把他放出来的？这又作何解释？
姑娘一听坏了，越说这事越麻烦，看看没，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，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？
王金玲气得粉面通红，柳眉倒竖，是杏眼冤翻，一阵的冷笑。
文德叔，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，
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，
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，你开不开吧。
哎呀，
王华一瞅姑娘翻了，他还是沉得住气。小姐，您生气也罢，骂我也罢，我不能听你的，我得听你爹的。你要想出去可以，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，大寨主叫你走，我二话没得说。
毛毛
叫
去，
请示大寨主去。
遵令。
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，王金玲一想，跟他爹一说，当时就露馅了。这姑娘可气坏了，噌往前一纵，把毛宝给截住了。
站住！
毛宝吓了一哆嗦，没敢动。用不着你去问我爹，我这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。我说文华呀，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。如果讲道理不行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，我手中这把宝剑可不认识你。
小姐，我的好小姐，我全明白了，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，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，你还想吃里扒外，倒卖爹晕风不成吗？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？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呢？现在你这戏法变漏了，要这样，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。
王金玲火往上撞，是直奔毛宝，摆剑就剁。这个毛宝是哪位呢？在前文书咱也说过，七雄闹君山，北侠欧阳春当堂献艺，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，就这个毛宝不服，他觉着他挺有功夫，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，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，这才答应他的要求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， 当着众人的面说了，说我跟毛寨主伸手，我要一刀削双耳，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。大伙一听翁都乐了，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。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，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使了个贴耳撩腮，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，俩耳朵全掉了。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，就好像个肉球似的光秃噜的，为了遮羞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给盖上了。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，要说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，尖损阴毒辣这五个字都占全了。他跟雅度鬼文华是磕头的八兄弟，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。他一看姑娘跟文寨主闹翻了，我不出力谁出力啊，想着把掌中刀一晃，一阵尖笑，姑娘哎，别变戏法了，您是随便出入，想带别人不容易，我们吃了你爹的饭就给你爹办事，听你爹的可不能听你的，既然你非要变脸不可，也讲说不起，毛宝得罪了。抡刀跟王金玲站在一处，王金玲今天是急茬，打了十几个照面，飞身形跳出圈外，噌，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，这是红门女剑客的真传，他这镖后头啊拴着个小铃铛，往外一打带响的，故此叫响铃镖。啪一抖手，镖出来了。毛宝没注意这手，正中梗嗓咽喉，噗这一下，毛宝是仰面摔倒。汪金玲怕他不死，过去手起剑落，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。这下后寨门就乱了，哇，了不得了，毛寨主死了，毛寨主脑袋搬家了。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，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叫他快来，一面把掌中的三柄大砍刀取过来了，万千一纵大战王金玲，要给毛宝报仇。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。那时候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，过得去吗？寨门关着呢，寨墙上是喽啰兵，上头弓箭都支着，往前一凑，我挥平炮子，滚吧雷石。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山上一阵大乱了。灯球火把、亮子幽松跟火龙相似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来了好几百人，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、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，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团陈东波、贾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、波莲花燕峰等等群贼。这王典得着信儿了，简直没把他气死。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？我对她爱如珍宝啊，头上顶着怕歪了，嘴里含着怕化了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她母亲早不在了，我把她拉扯成人了，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，他能出卖我？但又一想，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？我得亲自去看看，简直他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。王典到了出事的地方，雅都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寨主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看看吧。” 王典一看可不是嘛，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，正是毛宝。哎呦，怕什么有什么。王典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晃着脑袋来到王金玲面前，丫头，你疯了吧，长，你怎么了？王金玲一看他爹来了，这事儿更复杂了。这原来啊，他心提着嗓子眼儿，怕出事儿，现在有了事儿了，反倒倒平静下来了。金玲壮了壮胆子，飘飘万福，爹爹，庶女儿有罪，我给您施礼了。起来，金玲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？爹爹，既然您要问，我就实说了吧。王金玲没隐瞒呐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。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。另外，我再告诉您，我要上哪儿去？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。我要弃暗投明。最后，王金玲说：“爹爹呀，您可能恨我，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，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。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？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，打算立个功啊。”爹，您不应当这么做。您想想，您站在这座八宝跌云峰，轻松狼牙剑，已属非法。官府对你并无如何，你是公道山王，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，吃喝不愁也就算了。您为什么贪心无厌呢？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？你让白莲花燕峰杀死白眉大侠徐良，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，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，撒请帖传请见。您说这么做下去，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？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？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了，我们叠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。作为您的女儿，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。我弃暗投明的意思，就想立功，好减轻爹爹的罪名，您理解我吗？要没等这话说完呢，王脸实在听不下去了。好啊，金玲啊，谁背叛我都有可能，唯独你，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啊。好好好好，既然你不仁，就许为父不义。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，你就是我的仇人呐、啊！我先宰了你，来呀，抬我的病人。有人一看大寨主都疯了，谁敢拦着？抬过他的病人一对短罢凤翅鎏金躺，半世风王典抄兵在手，往前一纵，要大战王金陵。